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八月份，数以千计的学生及其家庭知道他们是否获得了新州精英中学七年级的录取通知书。今年呢，约有 1.8 万名学生呢参加了新州的精英中学选拔考试，竞争明年的4200个入学名额。精英中学是否会给个人带来更好的回报呢？近期的一项研究呢对此进行了探讨。我采访了参与该研究的维多利亚大学国际教育系统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舒燕霍博士，一起来听听这项研究的发现。霍博士您好。
哎，你好 Jason。
首先能请您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什么是澳大利亚的精英中学，以及目前的精英中学招生现状的大致情况吗？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澳洲的教育体系呢基本上分成三大块。一块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公立学校，资金呢和师资啊，主要是各个州的政府负责人。
嗯。
另外一块呢就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呢也有联邦政府的投资和家长的学费。另外一块呢也是私立学校的一部分，但是呢他们就是跟教会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叫独立的私立学校。我们研究的范围主要是指在公立学校中，一批学校呢来通过这个考试或者其他的考核方式来招收这个学生的这个生源啊，一般呢是在高中时期，从七年级或者是九年级开始来选择学生。在澳洲的几个大州里面，这个精英学校在新南威尔士州啊是比较普遍的。
嗯，
大概的是有21个精英学校，所有的学生入学都要经过考试或者是严格的这个选拔，
就是我们所谓的全精英中学哈。
对，
嗯，
还有一部分呢叫做精英班学校，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学生这个进入这个学校需要考试，但是呢在这个学校里面还有一些班级，特殊的班级需要考试啊或者是选拔，这个也好像大概也有20多个学校在新南威尔士。但是你看其他的州呢，像维多利亚呢只有4所这种精英学校，其他的你像西澳或者是昆士兰，他们分别只有1所。精英学校这种情况的存在在这个新南威尔士是比较普遍的。
这个研究呢是比较了精英中学是否会给比方说孩子个人带来更好的回报。您这项研究有哪些主要发现呢？这项研究是怎么进行比较的呢？
我们选用了一个纵向抽样调查的数据，叫 PISA， 就是一个 OECD 所有国家，就是15岁的孩子可能被抽样到，就是进行这个考试，看一下他们，比如说数学呀、英语呀，还有一些科学方面的学科，他们的这个成就是怎么样的，技能是怎么样的。就根据这个15岁的测量呢，澳洲呢有一个全国性的纵向抽样调查。从15岁开始一直呢追踪到他们25岁，就是10年的时间。我们选择了这一些呢，大概有3000多个孩子参加了这个纵向的抽样调查。我们所用的统计方法呀，主要是比较相似的孩子，苹果和苹果比一下啊，橘子和橘子比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能够进入这个精英学校的孩子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特别是学业方面非常优秀的孩子，你可以看到所有精英学校的孩子们大学的入学考试成绩都是非常高的。那么是不是因为他在精英学校才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呢？还是说他们无论在哪个学校都会取得到相似的成果呢？这个主要是我们的研究的目的。
研究了这个比较哈，就说苹果跟苹果比较，梨跟梨比较，我理解就是说他们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类似的孩子呢，还是说就是普通的这些中学跟精英中学比呢？
选择这相似度的时候，我们有几个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家庭的这个背景情况，有一项指标就是看一下他家庭的这个经济社会背景的这么一个指数。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说他们在15岁的时候学业成就是什么样的，也要相比较。还有一个就是性别，也比较了一下土著的孩子家庭背景，也参与了这个比较的这个指标。
研究发现怎么样呢？
因为它这个数据的有限性，我们只能追查到这个比较孩子25岁时候的情况。根据我们所有的这个指标呢，我们没有发现特别重要的或者是显著的差异。唯一我们发现就是在统计学上可以算作有差异的，就是这个生活满意度。但其他方面我们都没有发现特别重要的差别，比如说他最后受的教育程度啊。
有没有比较就业的情况呢？
因为数据有限嘛，我们只有3000个样本，没有能够详细的分析他这个是什么样的就业呢？是全职的呢？还是说半职的呢？是什么样的职位呢？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分别，只是来比较一下在25岁的时候他是不是就业，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
就业的这个状况怎么样？就业了之后收入水平怎么样？这相信是不少孩子跟这个家长们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希望在之后的研究中我们能看到这样的数据哈。
对的，海外也有做过相似的研究。在英国发现这个收入情况会有一些差异。那这个收入的情况呢，跟他的职业是有关系的，是不是？所以说呢，他的就业呢，可能什么样的职业，比如说精英学校的孩子会找到一些这个收入比较高的职业，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这个数据呢，限制了我们做这方面进一步的这个研究和这个发现。
您刚才提到哈，就是说从精英中学毕业的学生哈，25岁左右的时候，对生活的满意度平均要高出0.19分哈。这个高出0.19分是比这个普通的公立中学，还有独立的私立中学以及教会学校的这些孩子们的满意度是要高出这么多是吗？
对的，要高出这么多。但是呢，你要是看一下它的整个的这个指数是怎么样的，我们就看它不是特别的明显。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问题组成的这么一个指数，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你的家庭生活呀、亲密关系呀、对职业的满意度啊、你对整个生活的展望啊、然后你的收入啊，就所有这些东西加到一块儿呢，一共是就是说都是10分。这样的话呢，你就拿0.19和10比较，那我就说满分是10分的这个满意度里面还不到0.2，
那也是2个百分点呢。
对的，这里面呢还是有差距的，我们说统计学上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我不会说特别大。
您这项研究您有哪些期望吗？
我们知道澳洲的公立学校主要是由各个州政府来资助它的师资啊和这个资金方面哈，全部是政府的。然后它面对的是每一个上不起私立学校或者不选择上私立学校的孩子。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要求公立学校给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学校提供最好的条件。设立了这个精英学校，那你这里面就在整个公立学校里面选择了另外一个阶层。那么这个阶层呢，也是全部由政府来投资。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得到的回报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回报呢？就家庭和孩子来说，他这个回报度增值有多大呢？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家长有权知道，政府也要知道，因为你的资金是来自于这个政府的投资。在今后的这个研究中，如果可能，我们再用别的数据来看一下，追踪一下30岁以后这个指标。我们的比较指标也是有限的，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其他方面的。你比如说孩子上了精英中学以后，他的身心健康情况，他的福祉情况，就是说要进行一些多方面的考察。
非常感谢霍博士，谢谢您。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